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3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世界卫生组织称，新冠变异毒株奥米克戎或构成全球高风险。中国逆推新法，加固信息防火墙，翻墙者面临严惩。
合法化就进行合法化，然后翻墙非法化，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时间真的是会越来越拖后，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嘛。
民意调查也有罪，左媒斥香港民言煽惑投白票，试图左右选举。
现在最大问题是说，基本上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非常称政府。法官啊，裁判官根本就是听政府的话，政府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恐吓这个民意机构，要把哪种一个调查停止。
北京升高对台武力威胁之际，多国秘密协助台湾研发自制潜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世界卫生组织称，新冠变异毒株奥米克戎或构成全球高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11月29号警告说，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米克戎可能会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并且对一些地区产生严重后果。
世卫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鉴于可能带来免疫逃逸潜力和可能的传播优势的突变，奥米克戎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很高。世卫组织还表示，新冠病例未来可能会出现激增，这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据评估，与新变异毒株奥米克戎相关的全球总体风险非常高，对脆弱人群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疫苗接种覆盖率低的国家。世卫组织还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与奥米克戎变异相关的死亡报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高度变异的奥米克戎变体的出现凸显了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和不稳定。据美联社报道，谭德赛还在推动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帮助预防和抗击未来的大流行。他说，事实上，奥米克戎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流行病协议。南非上星期首次报告发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该国的感染病例也急剧上升。一些国家也因奥米克戎新冠变异病毒的出现而采取针对南非的旅行限制措施。比利时、以色列、英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奥米克戎感染者。世卫组织称，目前针对奥米克戎变异毒株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变异毒株的传染性如何，以及疫苗对感染、传播、不同严重程度的临床疾病和死亡的保护效果如何等。世卫还建议各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以更好地了解包括奥米克戎在内的新冠变异毒株，并尽快加快疫苗接种。组织还建议成员国确保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有效调整提供信息。该组织还提到，佩戴口罩、保持距离、室内空间通风、避免人群和保持手部卫生，仍然是减少病毒传播的关键。截至目前，全球的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2.6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也已超过520万。
河南省计划针对记者和外国学生建立新的监控系统。路透社看到的文件显示，中国最大的省份之一的安全官员已经委托设立了一个监视系统，他们希望使用该系统跟踪记者、国际学生和其他可疑人员。
据报道，河南省政府采购网7月29号发布的一份招标文件，详细介绍了一个系统的计划。该系统可以使用3000台连接到各种国家和地区数据库的面部识别摄像头，汇编来到河南的相关人员的个人档案。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的另一份文件显示，中国科技公司东软集团9月17号获得了一份价值500万元的合同。该公司被要求在签订合同后2个月内完成监控系统的建设。路透社无法确定该系统目前是否在运行。总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东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中国正试图建立监控技术网络，在公共场所设置数百万个摄像头，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和面部识别等技术。一些安全专家称，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控技术网络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的监控研究公司 IPVM 密切跟踪了该网络的扩张，并首先发现了河南的这份文件。IPVM 说，这份招标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并为公安部门快速找到他们并阻止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蓝图。路透社无法找到任何文件证明记者或外国人是中国其他地区监控系统的具体目标。河南省政府和警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公安部和中国外交部也没有置评。这份近200页的招标文件来自河南省公安厅，它没有说明跟踪记者或国际学生的原因。公安厅还希望追踪的另一类人是来自邻国的非法居民。截至星期一，公众已无法访问阅览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摄像机必须能够为面部部分被口罩或眼镜遮住的个人建立相对准确的文件，并且必须能通过上传图片或搜索其面部属性，在数据库中搜索目标。该系统将由至少2000名官员和警察进行操作，并根据招标文件规定，记者将按风险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三类：红色等级、黄色等级和绿色等级。根据招标文件，如果记者在河南登记入住酒店、购票或跨省，将会受到警告。文件中写道，必须跟踪和控制可疑人员，进行动态研究分析和风险评估，并根据记者的类别进行应对。文件还详细介绍了针对其他群体的不同预警系统。路透社还说，一些新闻自由组织表示，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共产党便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今年2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中国在2020年采取了新冠病毒预防措施、恐吓和限制签证等措施来限制外国报道，并引用对记者的年度调查和对外媒驻华分社负责人的采访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当时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道毫无根据，并称中国坚决反对以所谓新闻自由为名编造假新闻和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去年10月，河南省政府在其面向潜在供应商的采购平台上发布了一份针对计划项目的简短总结，称该系统将以外国人为中心，并有助于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
中国逆推新法加固信息防火墙，翻墙者面临严惩。2021年11月14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条例规定，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翻墙工具，虽然此前因翻墙和协助翻墙已有不少处罚和入罪案例，但是条例的通过无疑会给中国网民带来更加严重的威慑力和打压。分析人士和大陆网民指出，在中国官媒和政府机构毫无障碍地使用海外网站的现状下，这不仅是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也标志着中国的信息封锁进一步恶化，加快与自由世界的脱钩步伐。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今年11月14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其网站发布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一共9章75条，其中第41条规定，国家建立数据跨境安全网关，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予以阻断传播。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用于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的程序、工具、线路等，不得为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技术支持、传播推广、支付结算、应用下载等服务。安全管理条例的第66条规定说，个人和组织违反第41条的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50,000元以上500,000以下罚款。至此，中国大陆多年来一直模糊不清却又足以被定罪的翻墙以及协助翻墙行为，即将面临法律处罚的严峻威胁。位于美国的 YouTube 强国反贼频道主陶哥觉得征求意见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谬，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就大家知道你建墙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征求意见，你有征求谁的意见，就但是现在呢你又说这个翻墙违法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这个征求意见，这事情就非常搞笑嘛，就是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呢在共产党面前连妓女都不如，就是真的是一丝不挂，就是被他们强奸了，真的是一丝不挂。
11月17号，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大学生贩卖翻墙软件牟利获刑的案情。2019年4月，赣州一学生曹某搭建两个网站，并提供翻墙软件下载，以订阅链接的形式配套出售。赣州法院审理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并处罚人民币10,000元。该法院文章还提到，只是翻墙看看综艺节目、浏览网页、查资料也属于违法。文章呼吁，墙外存在大量不良信息、违法内容，请大家依法依规上网，拒绝有害信息，不做翻墙者。10月19号，山东省临沂市市民程大鹏因为使用 VPN 软件浏览国外网站，被临沂市公安局罚款5,000元。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程大鹏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国际联网的违法行为成立。家住上海的范先生电脑上装了5款不同的翻墙工具，平时范先生主要是浏览推特和中国政治相关的新闻，偶尔也上脸书看一看。范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最近上推特看看中国某著名网球运动员的新闻，但是只是看看，基本不会发言或者评论。看到胡锡进或者华春莹这种人的账号都会躲着点，这些人以新闻宣传的名义就可以上推特。范先生说，国内有不少在推特上监控信息的账号，所以他从来不发言，怕惹来麻烦。他说，这跟以前收听敌台是一个性质。家住浙江绍兴的曾先生已经有4年的翻墙史。曾先生坦言，他平均每个月花在翻墙工具上大约人民币20元，翻墙主要是为了浏览海外的新闻和色情网站，有时候也会上脸书看一下。几年前因为在微博上翻译了一则纽约时报的新闻，曾先生有过一次被派出所叫去谈话的经历。在写了一份不发影响国家领导人声誉帖子的保证书之后，他得以安全回家。谈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因为翻墙被罚款和入罪的新闻，曾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并不会就此放弃翻墙。他说，要抓就先抓胡锡进啊，为什么胡锡进可以看新闻我不能看到呢？他为什么高我一等呢？90年代末，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初期，墙并不存在，但是随着中国网民大量浏览境外网站，感受到威胁的中国政府开始像秦始皇筑长城一般，在虚拟空间筑起网络防火墙。不甘被束缚在墙内的网民也开始使用各种途径突破封锁，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VPN 服务翻墙浏览境外网站。2010年3月，谷歌宣布因为遭受中国黑客攻击和网络审查，正式退出中国大陆，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陶哥在谈及中国防火墙的发展历史时说，
翻墙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它在中国呢其实就是说是没有走过任何的这种 立法程序，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墙这个东西的存在呢，其实它在中国就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中国的官方呢，其实基本没有，或者说很少吧，可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有防火墙这个东西。如果你在比如说中国，你去输入一些比如 Google 这样的网址呢，就是显示它是这个网站是你无法连接。它并不是说比如这个网站是违法的，或者说就是说它有些什么明确的法律条文，它没有。然后这个墙呢，后面就是发现会越建越高，就是说是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你随便连一个 VPN 就可以连得上，但是呢后面呢就是说是你越来越难，然后被屏蔽掉的网站呢就是这个名单越来越大。墙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官方其实它严格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它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而且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法律是走形式嘛，但是呢就是说正常的法律呢还是要走一个形式，比如说要通过人大，对吧？甚至比如说像习近平想要连任，对吧？他还是走了一个人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流程，然后去修改宪法，他还是要走一个这样的流程的。但是的话，墙这个东西，他连这样的流程都没有。
尽管普通群众翻墙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官方媒体还有包括外交部和国外使领馆在内的政府机构，在海外社交媒体，比如推特或者脸书上，都拥有公开账户，并且经常挑起辩论话题，引来大量争论。11月19号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和发言人赵立坚发言说，
今年以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境外新媒体账号群共发布贴文近9000条，阅读量近5亿，粉丝总数超过240万。其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我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账号粉丝还要多，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数的近2倍。
拥有翻墙特权的还有一类特殊用户，就是设在中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在9月11号的中国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司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海外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为在北京的外资企业提供 VPN 服务。2010年6月9号，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7月1号之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霸花季护航，并定期报告计算机销售数量和软件安装数量。这款软件据称具备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反对之声充满网络，民众反应强烈，最终绿霸工程无疾而终。2013年6月，中国互联网封锁工程负责人方冰心因为健康原因请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职务。消息刚出，引来长期反对筑墙的大陆网民一片欢呼，各大新闻网站充满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的留言，以至于不少网站上该新闻的留言板块不得不被关闭。浙江的曾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孩子还小，今后也肯定会教他翻墙。他说，如果不能彻底翻墙，肯定会很难受。尽管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仍在征求意见期间，因翻墙或者协助翻墙入罪并非新鲜事。2019年7月到2020年10月中间，浙江省公安部门发布了至少62起个人用户因为翻墙遭到处罚的案例。2020年7月，湖南经市公安局对一名翻墙后浏览境外色情网站的市民给予警告处罚。2020年5月，陕西省安康市警方传唤一名使用 VPN 翻墙的市民，对其给予行政警告和500元处罚。2019年5月，河南省新密市青年孙东阳因协助他人翻墙，被新密市警方以提供侵入计算机系统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2018年10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原某证券管理公司软件开发工作者戴某因出售 VPN 翻墙软件，被控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在上海的翻墙者范先生并不为此感到过分忧虑，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相对还是会比较宽松一点吧，学历高的人比较多，用这个的也比较多，执法的尺度上也会更加宽容一点。很多人使用谷歌还是为了查资料，感觉一线城市氛围还是会相对宽松一点，不至于就为了这个把你抓起来。对此 YouTube 频道主陶哥这样分析说，
中国官方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就开始去承认，或者说是再把这个强制的东西呢再合法化再公开化啊，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说是对，就是说是他现在这个事情可能是越来越就是在往这条路上去走，就是这是我对那个条例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个条例。大趋势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只是它走的可能会快一点，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比如说五年、十年，可能二十年、三十年才会走完这个流程。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现在就是在往第二次文革在走。对，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翻墙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吧，就是也是我对他了解，就是说翻墙这个事情其实真正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在这个中国的法律里面出现过，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暗箱操作，就是。就他都没有，而且建墙这个东西，他本来就遮遮掩掩的，就是说，他既然建墙遮遮掩掩，所以你翻墙呢，就是说，也就睁一只眼，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对吧？但是的话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呢，就是说是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要走这个所谓的流程合法化，就建墙合法化，然后翻墙非法化，就这样的话，就是说中国跟这世界真的就会越来越脱钩，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吧。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娱乐大亨周卓华等11人被正式逮捕，澳门博彩业股价暴跌。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以承包商和经营赌场而出名的澳门娱乐大亨周卓华及其同伙11人星期一清晨因涉嫌非法经营跨境赌博和洗钱被澳门警方正式逮捕。现年47岁的周卓华绰号洗米华，他不仅是澳门博彩业中著名的娱乐大亨，而且还曾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周卓华2007年创办太阳城集团，正好赶上澳门开放博彩专营权，因此集团业务迅速发展，很快成为澳门四大赌厅集团之首，市占率据说一度高达 45%。周卓华等人被捕后，在港交所上市的太阳城集团股票当天暂停买卖，该股股价今年已经累计暴跌 165%。 周卓华持有 34.49% 股权的太阳娱乐集团股价当天一度下跌 27%。 受周卓华一案的拖累，在港交所上市的澳门合法赌博公司的股价普遍出现暴跌现象。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上周五突然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公告称，周卓华2007年以来在澳门等地赌场承包赌厅，2016年又在菲律宾等地开设网络赌博平台，组织中国公民赴其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温州警方的公告指出，周卓华还在中国境内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为赌客用资产换取赌博筹码提供服务，帮助追讨赌债，并协助客户进行跨境资金兑付。温州警方还指责周卓华利用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为赌客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形成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根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周卓华及其太阳城集团在亚洲多家大型赌场担任贵宾赌厅承包和中介商，为政商名流提供赌资信贷以及追讨赌债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星期六发表声明，证实收到中国内地有关部门的通报，指控周卓华涉嫌成立跨境赌博犯罪集团，非法组织中国公民赴其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严重妨碍了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已于当天一早将周卓华等犯罪嫌疑人带回警局调查。根据澳门媒体星期一的报道，警方经过调查已经宣布侦破以周姓男子为首的犯罪集团，并拘捕11人，以不法经营赌博和清洗黑钱等罪嫌移送检察院侦办。路透社引述澳门警方星期天的话说，11位被捕的嫌疑人承认包括建立海外赌博平台和从事非法网络赌博活动在内的部分指控，但是在其他问题上拒绝与警方合作。澳门1999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后，仍然得以维持其世界最大赌城的地位，但是赌博却在中国大陆受到严禁。 温州警方上周五发布的公告称，截至2020年7月，以周卓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已经发展到股东级代理199人，赌博代理12000多人，仅中国境内的赌客会员就超过8万人。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因此决定以涉嫌开设赌场罪批准逮捕周卓华。温州警方还敦促周卓华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周卓华等人在澳门被正式逮捕之后，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是否会被移送至中国大陆受审。香港政府两年前修订移交犯罪条例，内容包括可将香港犯罪嫌疑人移送大陆受审，结果引爆长达一年，有时甚至夹杂暴力的反送中示威抗议活动，也为后来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几乎无所不包的国安法，打压香港民主派和异议人士埋下诱因。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周卓华一案究竟是一起试涉大陆的个案，还是北京和澳门当局企图整顿澳门赌博业的序曲？有专家认为，周卓华一案至少显示，北京当局已经不能容忍澳门博彩业在中国大陆任何形式的促销活动，也力图限制政商名流前往澳门赌博。由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大陆政府加强对边境的管控，前往澳门赌博的中国大陆人人数暴跌，澳门赌场的营业额和收入也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亏损。美国著名博彩公司金沙、美高梅和永利在澳门的分公司每一家去年的收入都暴跌了大约 80%。
民意调查也有罪，左媒斥香港民言煽惑投白票，试图左右选举。香港立法会将于12月举行换届选举，由于经改革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无论制度还是参选人都面目全非，市民会否踊跃投票受到高度关注。首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大约半数受访者会投票。亲北京媒体大公报周三11月24号以煽惑选民投白票、妄图左右选举指控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研是什么机构？为何会成为北京喉舌媒体声讨的对象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12月19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前提，港人如何看待这次选举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23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只有 52% 受访者表示会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比2016年立法会选举同类调查大幅下跌31%，创1991年以来新低。调查也显示，六成受访者对于所属选区有谁参选一无所知，不少受访者连自己属于哪个选区也不清楚。三成多受访者表示多数不会或肯定不会投票，另有一成人表示还没决定。民调结果公布后第二天，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文点名批评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认为民调妄图左右选举，煽惑误导市民，为乱港分子壮胆。报道又引述外界分析，认为所谓的民调目的是试图误导广大市民，并为那些想破坏选举的人打强心针，涉嫌触犯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以及串谋及煽惑他人犯罪。大公报的社评则把钟廷耀创立并出任行政总裁的香港民研形容为中式民调，一向打着学术旗号从事政治活动，先有政治立场后有民调结果，大肆渲染选举气氛冷清，其调查毫无价值，以及企图破坏选举。又批评这种根据政治需要而操作的民调毫无参考价值，唯一目的就是带节奏带风向，企图破坏选举， 又形容乱港势力希望通过各种政治操作来达到左右选举的目的，并配合反华势力的政治需要，企图继续揽炒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1991年6月成立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隶属于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定期就香港特首评分、政府和官员民望、六四事件等题目进行社会指标调查，显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指标评分。2019年，港大民研脱离港大社会科学院，成为独立机构，改称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民研并未鼓吹任何行动，只会如实记录受访者的投票意向，包括投白票及不投票。
即係港大嗰個民意研究嘅話咧，九十年代初已經每一次選舉都做一啲同選舉相關嘅調查，目的都係想俾大家知道。
鐘建華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每當舉行大型選舉，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都會進行相關調查，希望了解選舉過程裡市民對候選人的看法。同類民調多年來一直在進行，他們的民調從來不會鼓吹投票給誰。或者如何投票，只是如实记录市民的投票意向和心态。作为民调机构，他们遵循基本科学原则，他们提问时会涵盖各种可能性，绝不会把某些可能性排除在外。钟建华对于大公报的批评感到遗憾。
动辄就话人鼓吹啊、煽惑啊呢啲咧，系一啲文革嘅。
钟建华说，动辄就说人家鼓吹煽惑是文革的行为，连问卷都没有看过就发表结论，采用政治标签做出文革式攻击，他感觉相当遗憾，这种作风极为不可取。香港民意研究所和大公报、文汇报相比，谁臭名昭彰？大家心里有数，港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知道市民会以什么态度面对这次选举。他希望这些组织认真看看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文件，里面也是否定文革的。根据早前修订的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选举期间借任何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即属违法。香港媒体连日追问民调调查投白票意向等情况是否违法，当局一直没有明确回应。网媒立场新闻早前曾就民调调查投白票意向等是否违法向廉政公署查询，联署没有明确回应，仅表示必须考虑个别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钟建华批评当局故意不表明民调调查投白票意向是否违法，只在模糊执法界限。
我觉得个法例本身就个本质已经模糊噶啦，作为政府冇理由。
钟建华说，法律本身已经相当模糊，作为政府没有理由连那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他们的民调不是问受访者会否投白票，他们问的是你会怎样投票。这么简单的问题，廉政公署也好，政府也好，刻意不提。他觉得。这是刻意让法律进一步模糊，让市民自我揣测、自我检查、自我制约。这种模糊式治理反映政府很不负责任。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几乎面目全非，地区直选从以往五区改化为十区，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民主派销声匿迹下，参选者出现不少新面孔，就连一些亲北京阵营人士早前也唱淡选举。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日前在公开场合表示，很多香港市民不清楚投票日期和选区划分，加上选举出现很多新面孔， 部分参选人知名度低，这些都会降低选民的投票意欲。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在电视节目表示，反对派未能入闸，预计投票率只有约三成。曾玉成和刘兆佳的言论没有造成强烈反响，香港民意研究所发表类似的民调结果却引起轩然大波。
选举起身冷淡冇啲原因嘅，但系你如果喺选举嗰阵时，
钟电话说，选举气氛冷淡有很多原因，但如果连讨论选举的空间也失去，就只会导致选举气氛进一步冷淡。如果政府还要刻意制造这种模糊性，威吓市民，大家可能干脆不去投票。大公报这种文革式处理手法，只会让更多人对选举安排的不公平性更警觉，这其实是在帮倒忙。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大公报批评香港民言煽惑选民投白票缺乏法律基础，估计目的是要为选举投票率低找借口。
煽惑其实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它其实一个正式用词，来作为一种指口。如果很多人不去投票，因为比方说候选人我不认识所以不去投票，或者是说他本身没对投票没有兴趣的话，你可不可以说你一些人因为受到这个民意调查所的这个煽惑而说他们不去投票，然后就怪罪这个民意调查所。现在最大问题是说，基本上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非常亲政府，法官啊裁判官根本就是亲政府的话，政府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恐吓这个民意机构要把哪种民调调查停止。
他说这次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基本上是清一色亲北京，即使部分候选人以所谓非建制派或民主派来包装，但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市民基本上是理解你一些人的背景，可能很多香港市民都发现说，为什么他没有在街上做这个宣传，为什么没有这个选举论坛，连他们联系的这个方式都没有，候选人本身都没有尽力，或者是完全没有心去鼓励市民去投票。如果你要怪罪民意调查所谓鼓动市民投白票的话，那完全是这个颠倒是非，只能够把这个投票率进一步降低。
香港民意研究所被大公报炮轰，使人联想到20多年前的港大民调风波。2000年，当时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主任的钟廷耀在报章撰文说，时任特首董建华透过中间人施压，要求停止进行与特首和特区政府有关的民意调查，矛头指向特首办高级特别助理陆祥安。港大成立小组调查事件，批评陆祥安是拙劣和不诚实的证人，其后陆祥安辞职。
陆祥安事件是很直接，就是这个董建华派陆祥安，然后找这个港大一些高层去施压。但这次是他利用这个官媒大公报去施压的话，后者这个做法更加赤裸裸，跟陆股表达出政府要影响这个民调。
2020年7月，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2021年1月，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数十名人士，其后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其中47人。负责初选技术操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被警方上门搜查，警察又传唤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协助调查，并带他到寓所搜证。黄伟国表示，香港民言既卷入47人案后，又遭北京喉舌报章点名批评，研究所的前景以及钟廷耀和钟建华两人的安危已亮起红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蔡英文会见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 称要与欧洲一道抗击威权。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和欧洲必须一道努力抵御威权主义和虚假信息的扩散。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蔡英文星期一对来自波罗的海三个前苏联成员国的议会代表们说，台湾与这几个国家有着从维权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共同经历。现在世界面临维权主义扩张和虚假信息扩散的威胁，台湾很愿意与欧洲朋友们分享对抗虚假信息的经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共同价值，确保我们自由与民主的生活方式。三国议会联合代表团团长、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回应说，立陶宛政府的台湾政策在我们社会中拥有广泛的支持，保存自由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符合台湾和立陶宛的切身利益。11月18号，台湾的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成立，中国随即进行报复，将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议会议员团星期天抵达台湾。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三国议员团将参加本星期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会议。报道说，台湾立法院第一届开放国会论坛定于12月2号、3号在台北举行，来自五国12位议会议员将赴台参加实体论坛。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由台湾外交部与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其主题是后疫情时代之开放国会、韧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之规划。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台湾即尽力尊重公民自由又有效控制疫情的做法受到普遍的赞扬，但中国当局竭力阻止和打压台湾与国际社会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同时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其中包括不断调遣大批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对台湾进行直接威胁。中国的这种做法在国际间引起强烈反弹，美国公开提升并强调对台湾的外交支持，美国与日本也与台湾加强了防务协调与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威胁。在北京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和军事威胁之际，欧洲联盟表示要加强跟台湾的合作关系。11月初，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来势力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台湾。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说，对欧洲而言，台湾是关键且理念相近的伙伴。他说，台湾并不孤单，保护台湾也符合欧洲的利益。
台国防部长称，中共军机扰台，用意是消耗台湾军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周日，又有解放军27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一表示，中共频繁以军机扰台是为了消耗台湾军队的能量，但台湾有策略应对。台湾空军说，周日有27架中国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其中运油20加油机首次出现扰台。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一表示，最近敌情特别严峻，几乎没停过。他说，中共军机陆续扰台，台湾方面并没有发布所有此类情况，只是将比较特别的案例视且发布。他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共军的用意不外乎就是慢慢消耗，国军展现的态度是，你有力量，我会应对，我方会掌握机种，也会演习，作为之后行动方案的参考。台湾空军司令部11月28日公布解放军军机当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内的飞行活动情形。 分别有空警500机2架次，运9通信对抗机1架次，轰6机5架次，运油20机1架次，歼10机6架次，歼11机4架次，歼16机8架次。台湾军事新闻通讯社说，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进行广播驱离，并实施防空导弹追歼。台湾中央社说，台湾战略学者示警，运油20演练空中加油，可延伸战机打击航程。运油20大量服役后，解放军空军将成为远征型空军，台湾空防压力大幅增加，东部防务势必面临挑战。
北京升高对台武力威胁之际，多国秘密协助台湾研发自制潜艇。在中国当局持续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威胁之际，台湾几十年来最想采购却难以随心愿的武器先进柴电潜艇，却在多国政府默许和多国专家的低调协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正一步步顺利向前推进，并预定于2025年向台湾海军提交首艘自产的先进柴电潜艇。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通过在11个国家的采访，以及对包括现任和前任官员、外交官、潜艇指挥官和国防工业消息人士的访问，以及对公司通告和成千上万社媒贴文的分析，于星期一发表一篇有关台湾秘密潜艇国造计划进展，以及各国秘密提供或协助台湾研发关键技术的特别报道。报道说，由于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长期以来只生产核动力潜艇，几十年来从未生产过柴电潜艇，所以在向台湾提供台湾急需的潜艇方面常常力不从心，而其他具有先进柴电潜艇生产能力的国家，又因为担心北京的不满与报复，也不愿意接下来自台湾采购潜艇或潜艇技术的订单。但是现在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升高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多个国家的潜艇技术公司在征得各自国家政府的批准后，正在协助台湾自制潜艇的秘密计划。路透社的特别报道指出，台湾潜舰国造计划动工以来，已经至少从7个国家秘密采购或征集到潜艇设计建造所需的关键技术、部件和专业人才。美国负责提供关键技术，包括战斗系统和声纳装备，但是向台湾提供协助的绝不仅仅是美国。擅长于核动力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英国国防和军工企业，也向台湾的秘密潜艇自制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台湾近年来至少还从5个其他国家，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成功雇佣到工程师、技术员和退役海军官兵。这些受雇的潜艇专家前往高雄，向台湾海军和台湾造船公司提供建造潜艇的建议和指导。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向路透社表示，台湾的确向全世界征召建造潜艇的专家人才。路透社曾经为这篇有关台湾潜艇研发的特别报道寻求北京官方的评论，结果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回应说，台湾当局在潜艇制造项目上与境外势力勾连，而相关国家应该避免参与台湾的潜艇自制项目，停止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停止支持台独分裂势力。而台湾的国防部则表示，潜艇自制项目对台湾军方发展不对称战力至关重要，而且这一项目面临的各种挑战正在逐一被清除，而且项目正按计划在进行中。台湾造船公司则不愿对路透社的报道发表评论。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不寻求霸权承诺引外界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2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了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在此次峰会中，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对东盟重燃兴趣的讨论。此外，习近平还期望共建和平家园，并称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存在，一些专家认为这番言论似乎并不具备说服力。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的纪念峰会上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称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习近平还宣称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1997年时，双方曾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在2003年时，中国又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香港南华早报近日刊登了一篇由位于伦敦的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维克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称，这一举措将意味着中国和东盟在一系列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在外交、安全和防务以及经济决策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先地位。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无疑有经济方面的考量。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0年东盟已超过欧盟，跃升为中国最大货物贸易伙伴，而中国更是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9月在一篇报道中说，东盟继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累计双向投资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合作建设了20余个经贸合作区。东盟在202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突破纪录，今年的双边贸易有望进一步扩大。今年前9个月，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 33%，东盟从中国的进口则增长了 29%。 除经济因素外，地缘战略挑战似乎也不可忽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青曾撰文说，亚太地区局势正在复杂深刻的演变。刘青还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打破了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带来直接冲击和严峻挑战。萨维克也在文章表示，中国在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突然重新推动东盟的中心地位，这可能更多的与北京甚至东盟对最近地区地缘战略发展的共同担忧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格里戈瑞·波林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什么，所以加入全面一词是否会有任何改变是值得怀疑的。波林还说，但北京急于表明他正在深化关系，这是一个比美国更亲密的伙伴。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并没有完全投入与中国的关系，他希望保持某种平和和自主性。波林还表示，澳大利亚在一个月前便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比中国更早。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与北京的关系对东南亚国家和东盟整体来说很重要，但日本、美国、印度和其他东盟对话伙伴的深入参与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绝不是决定性的。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东盟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中一直占有非常高的地位。他说，
中国在2012年的时候就和5个中南半岛国家，就是大陆东盟国家 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实际上他们就是中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所建立的这个关系，比这次我们看到中国与东盟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要更进一步。那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意味着说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这个关系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约书亚·克兰兹克则对美国之音表示，柬埔寨是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使得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推动中国与东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柬埔寨会破坏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团结。习近平在此次会谈中还为中国与东盟的未来关系提出了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和友好家园五条建议。在谈到共建和平家园时，习近平宣称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绝不寻求霸权，更不会以大欺小。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习近平承诺不会欺负东南亚国家，这与他对待其他任何敢于批评北京极端压制的人的态度不同，让东盟来决定这一承诺是否有一点点可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则在推特上写道，这就像狼告诉母鸡它是素食主义者一样。波林也表示，中国不寻求霸权、不以大欺小的承诺，没有任何一个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会相信。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争议由来已久，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及海底燃料资源，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均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而中国更是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加紧造岛的同时，还不断在这片海域部署海警和渔船以加强巡逻力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越南过去两年在其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了军事装备，有专家称此举意在阻止来自中国的任何攻击。菲律宾近期更是屡屡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和活动。就在东盟峰会举行前的几天，菲律宾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上星期三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的行动。路透社报道说，这些船只阻拦了菲律宾两艘补给船前往南中国海仁爱礁，并发射了高压水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中国东盟峰会上表示，菲律宾痛恨近期在仁爱礁附近发生的事件，并称这不利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伙伴关系。杜特尔特还呼吁中国尊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的海牙仲裁裁决。2016年7月，海牙国际法庭对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称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及所划定的九段线地图没有法律依据，但中国方面拒绝承认这一裁决。孙运表示，东南亚是美国和中国都要争取的一个地区，在拜登政府时期，东南亚对美国的观感和期待有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争取东盟的力度是不会放松的。他还说，
南海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中国和我们应该说和东海洋东盟，因为大陆东盟国家跟这个海洋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还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大陆东盟国家就是说它本身没有和中国直接发生这种海洋争端或争议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相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谴责要少一些。
他还表示，
我相信中方肯定是在强调的是说，南海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争议或者说把它争端搁置在一边，那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整个组织之间的问题，那么南海也不能够作为定义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主要的议题。
哈丁则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东南亚国家非常了解，每个国家都重视他们的自治和独立，没有哪个东南亚国家想生活在一个完全由中国主导的地区，也没有哪个国家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主张和胁迫。然而他们也明白，他们无法有效地击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压力，而集体行动一直难以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